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整全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整全使命。
大家好，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萧乔龙老师。今天继续跟大家谈服侍少数民族个案，第二个个案。前面我跟大家讲第一个个案是对艾滋病者的关怀，是在佤族这个地方。今天讲的是对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些项目，是傈僳族的。这个项目的背景是这样的，在一个贫困省内的一个高山群上，有好些村子，疏疏落落的分散各处。这个山区离开市区有130公里，村民是一群属傈僳族的寄居者，他们没有合法的户口，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无人重视，其实也没有什么希望的了。他们原籍是别的地方的，但是由于他们原生的地方环境恶劣，土地贫瘠，高山寒冷，生存的条件很差，所以多年前迁移到现在这个寄居之地。其中有部分人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而来的，现在他们在寄居这个地方已经差不多30年了。开始的时候有5000人，后来发展到有3万多人散住在高山里头。这个项目是针对其中一个村子的60户家庭，大人小孩一共有440多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不懂汉语，生活贫困。他们怎么样维生的呢？他们主要是靠做短工，给别人打工，也有跟当地的农民承包一些山地来种玉米的。每年平均的收入每户是低于人民币1000元的。除去了租地的租金，买化肥农药的费用也是所余无几啊，所以生活是十分艰苦。而且呢，很多是一家有7、8口人，只有3到4位是有劳动力的，其他的都是孩子，常常需要一位成人或者是较大的孩子来负责照顾幼孩。因为太贫穷的缘故，夏天的时候孩子几乎不穿衣服、裤子、鞋子的，只有冬天才穿一些很薄的衣裤。他们的住处很简陋，晚上睡在炕上，被子单薄，一家人互相依偎在一起取暖。他们的日常伙食是一汤一饭，一家人就煮一锅饭，煮一锅汤，坐着的站着的一起来分享，种什么就吃什么，种玉米就吃玉米，有时候卖了玉米就买一些大米，很少机会吃肉，除了过年的时候吃一点。村民的生活卫生条件方面很差，村里面当然没有正规的诊所了，只有一位赤脚医生用传统的草药来帮助他们医病。一项严重的疾病，村民要徒步下山走很远的路到当地的卫生所来看病，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户口， 不享有国家的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是个很重的负担。妇女生产孩子都是在家里的，过去三年每年都有一到三个婴孩出生的时候夭折，也曾有妇女在生产的时候去世。他们持着生养众多的观念，缺乏家庭计划，妇女持续生育一直到自然停止，这样就造成每家的孩子众多。但是因为没有户口，不享有土地、免费教育、医疗和其他的公民权利，生活毫无保障。在这个背景里面，教会当地的教会开展一个服务的项目来帮助他们。一个省内的基金会跟当地市内的一个教会的社会施工部开始合作，来关顾服务村民，开展一个项目。从一开始是由一位绿树族的牧师在村里面做带领联系的。最初的行动是请一位临时的老师替村里面的孩子提供基础的双语教育，就是教他们绿树语和汉语。但是村民因为要配合老师的时间很不方便，结果不成功，孩子们慢慢的流失了。从第二到第三年，教会社会施工部努力的联系各地教会与机构，争取更多的资源，开展了一些新的服务，包括医疗义诊活动，是由当地的医院的医生与社区的赤脚医生来配搭工作的。同时又开展了综合的社区项目，涵盖了教育、生殖、建造蓄水池等方面。教育方面，他们聘用了一位当地教会的绿树族老师，常住在村内，他精通绿树语、汉语，他可以教导孩子汉语、数学等基本的知识，他也可以教导大人一些基本的健康教育啊、农业种植的知识啊、生活卫生啊等等。当年在其他机构的支持下，建成了一个小学校，有大约70个孩子来上课，施工慢慢的扩展到5个点，也开始探索将来持续发展的机制。过了三年以后，伙伴们做了一个检讨，要调整这个项目的前面怎么样来做。检讨是这样的想法，虽然这些年来有一些外来的支持，但是自治人群仍然离不开困境，因为很多支持都是捐赠性的，比如大米啊、衣服、糖果等等，虽然可以帮助他们应付眼前的困境，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还是需要持续发展的方法。伙伴们做了反省检讨，希望为自治人群持续的改善生活找一条出路。伙伴们发现，在商务的过程中，健康一直是村民比较大的需要，他们的健康问题都是一些感冒啊和妇科的疾病。同工也曾为自治的妇女培训了一次妇女健康教育知识，但是他们认为生活条件有限，无法改善健康状况。他们也有好些传染病和营养的病，这都大多和生活习惯有关。医疗人员意见是要他们注意卫生，特别是饮食卫生。但是村民的健康意识还是很弱。问题比较大的是，每家都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对于每个孩子都很重视， 但是对健康方面关注的也不够。村民相信圣经上所说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不停地生孩子，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环境和习惯问题对孩子和妈妈的健康带来很大的风险。检讨的结论有几方面。第一，儿童营养状况很差，需要改善。同工们曾经做了一个营养调查，透过量度孩子的体重、身高，发现孩子大多数都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其实村民主要的食物是玉米稀饭，他们没有种植蔬菜啊或者其他农作物的习惯。虽然玉米有一些营养，但是食物单一，村民没有意识到通过种植或者养殖来改善孩子的营养。加上生活贫困，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买肉啊买菜，步行往返去市场也需要3个小时，太远了。检讨第二个发现的就是说，交通地理环境太差了，孩子们上学的路太远，孩子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同学们就想到，如果学生留在学校吃中午饭，中午就不需要回家了，就可以省了很多的时间了。他们想到一些实行的方法，怎么来改善这个问题。短期来说，怎么来通过在学校帮学生伙食来改善。长远的话，可以通过推动孩子来种植蔬菜，让社区居民都活得健康的身体。检讨了以后，他们就开展新的活动，有好几方面。第一是校园菜篮，意思是说推动孩子在学校旁边开垦一小块的菜地学习种菜，由老师来带领孩子分组来开展，每一个组种植一类的蔬菜，做得好的给他们更多的营养食物或者是材料奖励他们，比方说用一些鸡蛋啊种子肥料来奖励他们，同时也培训老师，让他可以教导孩子怎么来配搭一些营养的食物，好像这个营养金字塔的知识等等，建立孩子与家庭对于健康食物的兴趣。第二个是学校营养午餐，就是在教学点设立食堂，由村民来帮助烧火做午饭，所有学校学生一起吃午餐，就不用走路回家了，就改善儿童的营养，又使用校园菜篮种植出来的蔬菜来做饭。第三是家庭蔬菜种植，当孩子学会种菜以后，鼓励他们在家里教父母来种，就是由孩子来帮助家长了。由于家里的孩子比较多，每一个家庭可以自己组成一个以孩子为核心的家庭种植小组，帮助父母可以种植改善营养，孩子健康成长，大人也减少了疾病。第四，在教育方面的改善，他们建盖了上课用的儿童教室，确定了教师的工资，给他更多的培训，也提供教科书、多媒体的教学用具，好像电视等。第五，就是其他的相应的辅助的活动，好像有太阳能的设施啊，健康教育啊，在蔬菜基地挖地下水井，防止社区旱灾，学习项目管理培训，施工交流学习，也鼓励当地教会社区来参与聚集人群的施工， 也给当地的神学生一些掌权使命与防艾滋病的培训，希望他们毕业以后可以从事掌权使命的工作。这个是很好的检讨，到了很好的方向，但是有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忘记，就是根本解决贫穷的成因。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群为什么这样贫穷，他们根本的原因困难在哪里呢？前面说过，检讨的过程里面确认了这些人群的困境根本原因是没有合法的户口，这些人群当中只有年纪大的一些人才有户口，2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没有户口，有户口的人由于十几年不回家了，户口所在地的一些政策、医疗卫生福利都享受不了，他们就 好像流浪人一样。虽然伙伴多去鼓励他们回到当地原居地尽可能办理户口问题，虽然有些人可以办了，但是最大的问题，超生的孩子是无法落户的。所以大家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建议寄居者到当地县的基督教两会帮忙来理顺合法户口，争取到应得的社会福利。从那时候开始，教会人员就邀请政府来探望这些人群，包括政协、宗教部门等等，邀请他们来寄居点探访，让他们看到这些群体的需要，考虑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结果有一位政协的主任提议，在政协会议里面以政协的名义提出关于寄居人群的户口问题，结果真的这样做了。文件中有宗教社会组织的联名的签字。当时在国家灭贫的大政策的背景下，寄居人群终于成功争取到中央政府颁布给他们合法户口身份。政策落实下来，他们就分批移居到山下不同的地区，安家落户，迎接全新的生活。当然也有新的条件。不久伙伴们又跟进做了一个寄居人群的基线调查，他们了解到移居后，就是说安家落户到了新的地方以后，他们也有很多问题。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就业啊等等这些的问题。伙伴就根据这个调查制定了继续的扶持的计划，包括在所属的地区为寄居人群提供就业岗位、合适的产业项目、技术服务、产品销售渠道、医疗义诊活动、种子与化肥的援助、贫困学生的生活补助，也有很多方面的培训，好像本地领袖和妇女骨干的建立、防灾减灾、公共卫生、防拐、交通安全、生活技能等，又持续的探访关怀寄居人群里面的孤寡老人和儿童。同学们，你看到寄居人群虽然可以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可以安家，但是因为环境又改变了，也带来新的挑战，生活还是需要很多方面的协助。教会在这里不断的没有停止的来跟他们同行，这个教会持续的来帮助关顾穷人的这个很好的见证。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上面我提几个故事表达，就是商务里面一些受益的人怎么来改变。第一，有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叫阿肯，我排行老三，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爸爸妈妈，我是10岁的，我家是从很远的地方搬到这里，搬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很少，都不记得了。由于我们在这里种地是租的地，没有户口，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没有上学。对于我们来说，上学只是听说的事，没有经过学校的大门，所以我们不会讲汉语，不懂写字，读书是我的梦想。在去年到现在，教会的老师到我们这里教小孩子汉语、数学的知识，一年级的课程基本学完了，还在复习课文。我学到了很多汉字，也会说一些简单的汉语，很感谢老师和教会的帮助。刚才是个小孩子的见证，下面是个村子里面的教会的一个负责人的见证。他说，我们这一辈的人几乎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平常都讲绿树语，不讲汉语，买卖总是吃亏嘛。自从有老师来到我们这里教我们一些汉语，可以识字了，其他的一些生活知识也知道了。参加学习的人会说了很多的汉语，还可以写一些简单的字。以前连自己的汉名也不会写，现在可以写汉名了，多好啊。不但是这样，还学到一些圣经的知识，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一些社会知识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从前天天躲在大山里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听老师说是耶稣的人，不但是我们傈僳族啊，还有很多的民族都是信耶稣的。特别有一些发达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有很多的科学家是基督徒。通过这些学习，我们的眼界开阔了，学到了很多外面的知识。我们的孩子都没有上过学，因为没有户口，当地的学校也不收我们的孩子上学，他们不懂汉语，他们走的路还长。如果不懂汉语和外面的知识，以后生活就更苦了。现在通过学习，孩子们也学到一些汉语知识，回家还可以跟我们讲一些汉语，我们真的好高兴。要感谢主，感谢老师，还有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最后一个见证是商务中的一个负责人，一位牧师这样说的。他说， 对教会而言，很多人认为牧养好教会，好好传福音，才是教会的使命和首要任务。但是通常盖好了教堂以后，就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了，忽略了教会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就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要爱人如己，全备的福音包括身体和灵魂，两者缺一不可。就好像两条腿走路吗？走得才快，一条腿怎么走路呢？社会施工和传福音两者并行，教会才会发展更扎实更健康。通过参与社会施工，让教会看到帮助有需要的人，也是主耶稣的心意，同时也有传福音的效果。讲福音是言教，社会施工是身教，二者整全合一。在基督人施工中，当地教会同工逐步的参与进来，这也是观念的改变。好了，同学们，个案的经验告诉我们，确实有教会的牧师，他们的观念改变过来，透过学习，透过神学的学习，透过实在的在村子里面的工作服务，他们真的是接受了，拥抱了整全使命这个概念。希望大家听完了，过了这个课程以后，也可以拥抱整全使命这个概念，然后也参照一些个案的经验，学习多一点，来想一想怎么样在你们自己的环境里面来实行整全使命。谢谢大家，我是夏超龙老师。
看那田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望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望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
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恭敬等候你命令，诚心献上卑微的生命，愿做主的小女婿。心的教令，修行生命，脱离